天父，我们实在是羡慕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比那蜜更甘甜，比生命更可贵。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讲的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也祝福听的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那当得的地位。谢谢主，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从一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讲台的同工用了好几次，我们一起学习了腓立比书，我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那我们就同样的，我们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接下去我们花要好几次的时间，可能一直要到年底，我们要开始学另外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很宝贝的一些功课，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星期在这里一起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这里面所要向我们教导的一些题目，也让我们在里面学习很多一些属灵的功课，因为这些功课都是非常的重要，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在永恒里面的价值有多少。如果这些功课如果我们没有学好的话，可能我们会再说啊，我们家庭生活很非常的美满啊，我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好像也很顺利，但是可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但是说不定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在永恒里面都不被主纪念。所以愿意我们有一颗正确的心在对待这些我们要学的这些功课。那今天我们第一课呢，就是叫忠于基督。那忠于基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在家庭生活里面还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说他如果不要的我们就不去做，他要的我们就要尽我们的一切的努力要去跟随。好，那在开始之前，那我想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我们学这本书，所以我就想花几分钟的时间讲一点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背景。那哥林多这个教会，如果你们读过那个使徒行传那边到第18章19章那边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其实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把那福音带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啊，在腓立比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看过一张地图啊，就是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先是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在那传道，但后来他有受到那个就是神就给他一个马其顿的意象，所以他就从小亚细亚从亚洲到了欧洲，所以他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那腓立比是在希腊的那个北面一点，就是叫马其顿省，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腓立比那边建立了第一个那个欧洲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在那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很多的逼迫就来了，所以他就一直往南走，所以就到了铁萨罗尼加什么等等，然后呢到后来都一直逼迫不断，但神他就一直往南，后来呢就到了雅盖亚省，就是在希腊的南面一点，所以他先到了雅典。到了雅典，我们都知道雅典，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雅典那个地方。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就会记得在雅典有个雅典神庙，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从那里发起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文明，就现代对现代的文明有很多的那个影响力的一个地方。所以说 所以说在希腊那个地方呢，是他们在那里有很，今天我们还有受他们的哲学的影响还很多还很大啊，并且也受到那边的那些关于比如说我们他崇尚人的那个完美，所以说那边有很多的那些雕像，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举行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说更快更高更远，所以在这些的时候我们都其实都是从希腊那边来的。所以希腊那个地方是当时的，就是雅典那块地方是当时的那个经文化和那些各个方面，就是说哲学各方面都非常的发达。哥林多在哪里呢？哥林多呢，就是离雅典不远的一个城市。在保罗那个时代，那哥林多呢，它是那个地方是一个港口，所以港口的话呢，就整个经济贸易在那地方就特别的发达，所以它同时离雅典又很近，所以说那个它那个地方就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说那个地方呢，并且呢，因为它受了很多各方面，就是这种众神的这种希腊的这种神话的各方面的影响，所以那边也很多的那些拜那些很奇怪的那些神，所以他那边也是拜偶像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因为他经济很发达，人文的那种思想又很 strong 的话呢，很强大的话呢，很自然的他们就带来一个生活上的一些享受，所以他们就那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多的那些就是道德上面也非常的败坏。所以有人啊就说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今天如果拿今天的话呢来比的话呢，就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跟纽约并在一起，就是哥林多。那什么意思呢？那阿姆斯特丹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毒品可以是随便买的，是不是随便吃，然后并且那个地方的话，阿姆斯特丹还有很多什么妓女啊各方面的道德上很败坏的东西那地方都发生着，随便。然后纽约的话呢，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很多的也是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里面也很多很多的那些败坏的事情，比如说同性恋的一个大本营，其实就是东岸是纽约，西岸的话是旧金山。所以就是这样子，你就看到一个大概，你就明白一下就是哥林多这个教会所处的这种光景。所以说你想想看，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要传福音，要建立神的教会，容易不容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当神差派保罗到那个地方，神借助保罗把福音传给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实实在在的讲，这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所以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那感恩啊，他为哥林多的教会感恩。为什么？因为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大概对哥林多有一样的有点的了解。那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他大概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呢，神就让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所以就后来就不久以后就来了一个亚波罗。亚波罗是从是在北非的那亚历山大城成长的一个人，所以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并且他也很有口才，可以把旧约里面的那些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是搭这个很大的，他是一个大传道人，所以他也是到了哥林多有一段时间的服事，当然后来他也离开了。那并且哥林多的话呢，我想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他们那里面那个人员的组成。那组成的话呢，有一部分人呢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一开始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是先去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所以里面是也有一些是犹太人。当然这些犹太人的话，他们也有一些可能是从耶路撒冷过来的已经信主的那些基督徒，所以那些人呢，他可受在那个耶路撒冷那边的那些使徒们，就是像彼得啊或雅各啊那些人的教导受很大的影响。那其他的绝大多数的还是本地的那些希腊人。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就明白一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点背景。那哥林多自从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那哥林多就面临了很大的试探。那么提到刚才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的时候，所以不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就进入到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哥林多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翻一下这本书的话，你就看到说他们有什么结党纷争的问题，他有淫乱乱伦的问题，他们还有那些就是说关于偶像跟吃偶像那些食物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婚姻上面一些的问题。那还有一大很大的一个方面呢，他们有对恩赐的理解，还有在恩赐的应用上他们也很混乱。所以你就读过去的话啊，你会觉得哇，这个教会简直是好像就是说什么问题都有啊。那但是我刚才我们有提到过，在那个地方，在那样子一个地方能够建立一个教会，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说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是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他自己要负责。所以神他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的光景，所以他自己就兴起他的仆人，就保罗来写这份书信，就哥林多前书，目的是要来纠正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他们要纠正他们，要让他们回到正道上面来。那我想还要再提一下的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保罗用很多很严厉的话，对不对？如果今天啊，如果我们假就是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哥林多教会的话啊，如果收到这样子一封书信，收到我们从我们的方的，从我们的这个创始人那边收到这么一封书信的话啊，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不会很好过的了。所以但是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是你读的时候啊，他是在文字上有很多很严厉的话，但是呢他其实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所以当你翻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边的时候，保罗就把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心情他写了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自己是忧伤痛苦，多多的流泪。他说我写这封信不是要为了让你们在那里忧愁，他说我写这封信是要让你们知道我心里是深深的疼爱着你们。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充满了那个爱。所以这个心情他虽然他对那里面的那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忧伤很担忧，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他这样的心情其实代表着圣灵他在那里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样子一个心态一个心情。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用这样子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流泪，很多的在那里为他们，在那里来教导他们，来提醒他们。那我们感谢主，刚才我提到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神自己的教会，神他自己要负责，神要来自己要来帮助。所以说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因为神他自己在做的工作，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悔改。所以虽然没有完全，但是在以前的他们很多的事情上他们都有很多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看这份书信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也要一直要明白要知道的是说，一，神的教会神他自己负责；第二，我们要看到虽然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最后他们是真的是在悔改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被改变。所以我们读这份信的时候也要带着一个喜乐，一个带有一种盼望的心来读这本书。好，那我就关于背景我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接下去就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要让我们学的东西。 就是要忠于基督。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把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来，我们一起来。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效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好，第九节这个地方是等于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啊，是保罗他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份信的一段，就是说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问安，还对他们的这个是第九节是最后的是关于问安这一段的最后一节。但这一节呢，他把前面所阐述的对于教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他把他最后的最重要的这一节把它给写在这里。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是说你们这些人被招出来，从世界里面，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你们把你们放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放在神的家里面，要你们干什么呢？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得什么分？得什么分？这就是得的是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说我们这些人被拣选了以后，被神呼召到一个，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那我们这些人呢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在一起，是同为神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必互相之间，我们称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这样子，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系。这关系就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救赎的缘故，我们这里同为神的儿女，这关系是超越于一切的，是时空不能阻拦，甚至任何的一些文化啊、背景啊各方面都不能阻隔的，甚至生死都不能把我们隔开。所以保罗他是深深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他接下去在第十节那边他说弟兄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原文里面他其实是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就说就哦，让你们注意啦，说弟兄们，他其实他心里面发出的是那种弟兄的爱。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有一个很深沉的爱。就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就在哥林多后书五第二章那边说，他说我心里是深深的疼爱着你们。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愿意把这个爱带在这里面，也愿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体会到这个爱。所以这个爱非常的重要。这个爱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接下去我们看的时候，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都说一样的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然后接下去的人马上就是说哎呀，都说相同的话，就是说像鹦鹉学舌一样，或者说英文说copycat, 就是说当然不是这意思啊。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英文的话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他是说你们要说什么 the same thing, 说相同的事情。但是相同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说你们要说的事情，你要说相同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并且你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这句话如果套用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的话，就非常的吻合在一起。这句话什么呢？就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所以这是神要教教会，把交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所以我们要记住了，我们聚在一起不为别的，只为一个目的，就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所以当然这个见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做的， 这就是保罗吩咐给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的，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因为分党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等一下我们会来交通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保罗他在那说，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他自己来劝你们说你们不可分党。所以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从下面就一看我们就知道，从保罗从格莱士那个家里的人听到了一个不好的很令人担忧的一个消息，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分成了一团一党一团一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有的人说，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或者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属，我就属基督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里面这句话这么说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明着讲说我们分成了什么什么，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分成了保罗党、亚波罗党、基法党，还有什么基督党。当然这样分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很有也没什么奇怪嘛，因为刚才说到保罗在那边服侍过，亚波罗在那边服侍过，那有些人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他们带着那些彼得的基法的那些教导，这也没什么嘛。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要仔细的来思想这其中所背后这里面所有的原因。那从表面上来讲，那我们很容易我们就猜得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保罗他是很有启示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就说啊，保罗他是在这里建立我们教会的，他是有那么大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跟他讲的就是对，他最重要。那亚波罗呢，那亚波罗他是知识非常的丰富，那其他有的人说哎呀我很喜欢亚波罗，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来说我们这些人是属于亚波罗党的。那属于基法的那些人，那就说啊基法，那反正那个保罗也没有跟过基督，亚波罗也没有跟过基督，彼得他是跟着基督3年多，他是大使徒，所以我们就要听他的。那属基督的这些人呢，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老都是在那里闹分裂，我也不睬你们，我们是属基督的，比你们都好。这是表面，对不对？但是深层次的话，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当结党纷争发生的时候，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干什么呢？是人自己想要自夸，想要高抬自己，觉得自己重要，这个是整个根本的原因。那我今天我请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请大家原谅啊，我用世界上的这个政党所发生的事情来解释这个 point 这个点。那我们都知道啊，在美国有两个党，是不是？主要两个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台湾呢，有国民党和民进党，对。所以这些党，他们尤其是到了那个竞选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在说什么事情？他们如果开会，或者说在电视上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你如果先不听它里面的内容的话，你仔细想想的话，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很厉害，我这个党比你那个党厉害，比你这个党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有能力，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有办法呢，我拼命的要贬低对方那个党，那民主党就骂共和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共和党呢反过来骂民主党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发生这样子的明显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形成这么一个党一个党的时候，形成保罗这个派的时候，保罗这个派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几个人，不会说马上无缘无故就发生的，总是里面那有几个人他愿意出来领头，他如果出来领头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地位就提高了。那接下去那些反正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那个的口才或什么东西的，他就说哎呀我就加入到这个小集体里面，然后呢，那如果我把这个小集体给抬起来的时候，那我也重要了。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比如，就如果保罗派今天提出来一个什么一个建议，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那接下去那些亚波罗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们这个东西不如亚波罗怎么说的怎么样子好。当亚波罗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保罗派呢也一样，所以基法派都一样。所以到那种光景的里面的时候，他们要把抬高自己这个小团体的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地位，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这重要性的时候，那个是最重要的。而基督他要让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抛到脑后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分党的这个恶果。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带来一个非常大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说，哎呀，反正我们教会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这世界上今天好像保罗也不在了，亚波罗也不在了，基法也不在了，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可能只在哥林多教会发生吧。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教会2000年以后到今天，其实跟哥林多教会比起来没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看今天的教会，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派别，对不对？有路德派、路德教会，还有还有比如说信义会，或者说卫斯理会，这些教会，其实你想想，他们当初这些人出来进行改教的时候，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们教导都非常的好。但是到了今天呢，他们就分成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教会，底下的人就用他的名字，路德会就路德的名字，卫斯理会卫斯理的名字。那没有呢？没有的话呢？那有些基要派，他们就用他自己存抓住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要真理，这些真理确实是真理，并且非常重要的真理，但他们一直强调的时候，就形成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浸信会，他就说浸礼非常的重要，那就变成一个浸信会。那有些呢，就非常的强调那个神恩赐那些圣灵里面所赐的那个能力，所以就聚到那边去，就灵恩的教会。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些很在今天的普世的教会的一个光景里面，很 sad 的一个情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派别分在那里。一个星期前，就我们团契有一个慕道友，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对我跟他在坐在车里的时候，他问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当然就说，哦，他们信的都一样，只是有一些方面比较强调。但其实那些慕道友们，他们不傻，他们在那看着，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教会什么派都不是，我们只是独立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因为从各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有这样子那样子的分别以后，到我们教会也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影响。这是一个很神很不愿意看见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教会说的时候，你们不能这样子。所以当他们提到说你们不能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看见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保罗怎么说，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是分开的吗？如果今天我们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啊，他有个身体但是没有头，很奇怪，对不对？但是如果走进来一个人，他有一个头，但是有头，但是呢有好几个身体，是不是也很奇怪啊？所以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失落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被撕开了。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 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分党。所以这分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非常的就是我们要防止的。那我们会说，哎呦，是啊，我们同意，我们不应该分党，我们都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那我们会说，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才能够不分党？我们该怎么办？答案是，如果靠着我们自己啊，门都没有。所以在纽约那个地方啊，纽约是你们有去过都知道啊，要找一个 parking 的地方啊很难，就是要停车的地方非常的难，对不对？然后呢，你有的时候找半天，哎，那边有个位置空着，然后你过去一看，要停进去，但上面写着一个东西 ，No parking here， 就不能 parking，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纽约想去找停车的时候，然后还看到一个牌子上面 No parking，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牌子挂在那里，那个可能是那个这个那边屋主的那个人写的，他上面写的是说什么？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就是说想都甭想，没门。所以就像说我们要不纷争不结党，如果要靠着我们自己啊，想都甭想。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因为我们肉体里面啊，我们做不到。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赐给我们一样宝贝，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这个十字架。我们做不到，但是主他有安排，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给我们一样宝贝，就基督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多少的宝贵？如果你们还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我想里面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国教会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温州，你们都听说过没有？都是三江教会的那个事件，或多或少很多人都听说，是不是？那可能也有人不知道，那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这三江教会那个事件，就是在温州瑞安，不是瑞安？是瑞安是吧？温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三江，那个地方有一个三支教会，他们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然后那个教堂呢有8000多平方米，然后那个教堂的话呢，就在整个那个地区里面是最显赫的一个建筑，然后上面有个很大很大的十字架。那据说是去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政府很大的官员到那边视察的时候说怎么能够这样子？说这个地方那个说太突出了，所以说要拆。那要拆的话呢，那接下去就那政府一声令下，然后呢就开始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到了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呢就很多的那些强拆队就进来了。那进来了以后呢？然后一听说这样的事情以后，那就在温州各地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去守望，就去守候，在那里来来阻拦这个强拆队来把这个教堂给拆了。那后面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今天在这里我不是要来跟你跟大家说这件事情这该拆还是不该拆，然后也不是说哦这里面那些原因是什么。然后呢说为什么会建那么大等等等等那些，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就那时候当那个很大的那些挖土机进来的时候啊，就每一次当有这样的事情告急发生的时候，就有几千一千两千的那些基督徒就过来，就跪在那个教堂的台阶上，或者说在那个里面，他们就在那里守望。他们就在那里唱诗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然后有到事情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弟兄，他说你们要拆的话，我就抱着这个十字架从上面跳下来。 然后甚至里面有一个残疾的一个弟兄，他在那里面五日五夜，就是在那里面就是不间断的，他在那里守着那个门口，挡在那个拆墙那个拆迁队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挖土机，挡在那里。我举这两个例子啊，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在那边有一群人，他们看重这个十字架的宝贵。我不是说他多对不对 ，OK？ 我只是说有一群人，他们看重那个十字架是如此的宝贵，他愿意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捍卫。所以到4月28号，当然被拆掉了。但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力，这震撼力就是说，今天在这个2014年的这个时候，在那边的那群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他们在回应，在2000年前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他回应保罗他所看重这个对十字架的这个看重，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在那里第18节那里说，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他到第二章那边他又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和他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说什么他都不看重，他就只看重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他这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在那里说哦，十字架宝贵宝贵，他是真的是这样子 mean it， 就说真的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那边我们也学到，他说我把万事看为粪土。他是在粪土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并且我以后我也不会再去想念它，我不要那个东西。所以他今天保罗把其他的事情也看作这样那个样子，就是粪土。他说他只认证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那样子的宝贝。但我们必须要承认，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怎么跟保罗他的理解会有那么大的距离。当我们在议论那三江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想着说，我们跟那边在那里用生命在那里捍卫那个十字架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距离是有多么的大。那这十字架的宝贵，它今天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要让它实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今天我们觉得这段经文，圣灵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功效，把这十字架这个宝贵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道路是如何？不是说没有路可以走的。所以有一句圣经啊，我读给你们听，但是呢，你们可以有圣经的，你们也可以翻一翻，在加拉太书第5章。你们如果没有不用我就读给你们听，5章11节我读给大家听啊。这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这句话是保罗写给加勒泰教会的人，他说你们如果我还在那里传那个律法，传割礼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受逼迫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会说，诶，十字架怎么会讨厌呢？我们在我们的心目里面，十字架都是哎呀很美丽的事情，是不是宝贝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很多人还把十字架打成一个项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装饰品，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讨厌十字架呢？十字架哪里会让人讨厌呢？其实你仔细一想的话啊，十字架为什么让我们讨厌？十字架是把我们，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 在十字架那个美丽的光辉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看见了我们里面肉体的那个可恶，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丑陋，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个爱的那个有限。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失败的经历啊。几年前，就是大概五年六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门神的恩典，我去参加服侍一个福音美东福音营。那美东福音营呢，里面可能有几个人去参加过啊。然后那个福音营呢是服侍在美东各有七八个州的那些众弟兄众教会。那个福音营都是在Labor Day Weekend 那时候进行。那个福音营很特别。那很特别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是众教会，有三十几个教会一起参加，是联合的一个福音营。所以呢那来的人也特别的多。那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会有来600-700，现在是已经到800-900人了。那这么多人的去，那里面一半的人是慕道友，所以说你可以想一下，如果600人的话，大概有300个人是慕道友。那我们借的是租的是一个美国弟兄的一个，就美国那些弟兄他们的一个 Bible Conference， 就是美国人的营地。那个营地呢，就是说大概只能有大概有400来张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服侍这个福音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从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福音营结束以后马上就开始筹备下一年的。所以我们就每一个星期，我们这弟兄姐妹都聚在一起为这个福音营祷告，然后呢讨论一些我们要准备的事情。那到了要三月份四月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每个星期聚在一起用我们的膝盖来服侍这个福音营。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为这拜补上很再弄上很多的祷告，然后呢并且要讨论很多很多的细节的问题。那一般情况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不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但是一个 constant 就是每一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住宿的问题。住宿的就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想看四百来张床位，你要安排那么600人进去，所以非常的难。所以有经常是说把能够想办法就让两个人用一张比如说 four size 的床。但是记得是那么的难，但是每一年感谢主都是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人来。那我想讲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在那一年的福音营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星期一结束。那星期五晚上是报道，那报道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就那天呢就到了，尤其是到了9点钟10点钟那会是好多好多人进来要注册报道。那时候呢就是我们注册组的人非常非常的忙，在那里要把所有的人都安排过去。那我呢就在边上帮忙，看能不能帮他们做什么。然后大概到10点多的时候，有一对母女就过来了。他说我不能住在那里面。他说为什么？他说里面人有打呼噜。那我就说啊，这个大家都那么忙，我也现在也很难再调，因为都每一个床位都有人，甚至像我们同工都没有，经常是没有位置的，就随便到哪里去睡一个晚上。那我们就说，那我就说你等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把这批人，因为好多的队排在那里要 check in。 然后呢他就说他那两个人就说好，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过了一会呢又过来说能不能帮我们调一调。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再等一会好不好。然后大概这样子过去了差不多有45分钟到11点多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的母女两个就走了，就不在我们那个注册组那个地方。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也刚好有点事情，从注册组那个 building 走出去，去那个 chapel， 就是去那个教堂，那个我们听讲道的那个地方去拿点什么东西。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啊，在一个黑就是那个母女两个拎着那个包，然后就往 parking lot 走，就是说他们就要回去。然后我当时我说哎呦，他们真怎么会这样子的，我就觉得被他们弄傻了。但是呢我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呢我就回到那个注册组那边，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那两个要来换那个床铺的那两个母女，他们拎着行李要走了。 然后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大概跟 Lucas 和 Joy 他们年纪差不多。那两个童工啊，马上就站起来，就追出去。然后追出去就跟那个母女俩讲说，哎，说你们说不要，你们不要走。他说我给你们去听，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哪个里面啊。如果他说就叫他们男的就在那里等着，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姐妹呢，就到那幢 building 里面去，到那个床就对着那个房门去听，说听一听，说里面有没有不打呼噜的，然后再打开看看，里面如果没有打呼噜，里面如果还有床位空着，那因为很晚了，反正也不会有人进来了，就把他们安排进去。所以后来就真的找到一间这样子的房间，然后就让他们进去，让他们住宿。所以到了第二天，就是我们营会开始的时候，到了那天晚上啊，第一天当讲员在那里讲道，在那里布道，到了晚上最后的时候呼召的时候，我看见那母女两个都举手决志就走上去了。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哭了，我说我干的是什么事情，我看见我里面那个爱是那样子的有限，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什么东西的，觉得他们应该是配合的。我举这个例子，我只想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我们十字架总有一天，你早也好晚也好，他总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丑陋，我们那里面那个愚昧，我们那个在耶稣基督那个无条件完全的爱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爱的自私和有限。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愚昧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这神会怎么样对我们呢？所以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前书这段圣经里面来。在那边，在第27章和28章27节28节那边说什么呀？神就拣选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自己愚昧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捡在他自己的手中，让我们这些人来成为他的地上荣耀的发表，就成为他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用，我们没有用，我们所以转过来，我们要来信靠我们的神，这就是信心的起点。信心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信心是看见我们不行，所以我们愿意来信靠，这时候我们就有了信心。所以到了在地下面再有一节圣经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9节，我们一起读，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有血气的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当我们这些人看见神的作为，神是要专门要那些软弱的、无能的、愚昧的，这些人他要捡在他自己神里手里，当做他自己宝贵的器皿。而那些如果不要的是怎么样呢？如果觉得自己很有聪明、很有能力的这些人啊，要愿意自夸的这些人呢，神要怎么样？他是废弃、废掉，不要，对他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人自己看作自己是愚昧的话，我们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也就不会再去，不会自己去夸自己，也不会去高抬自己。所以你还会去结党纷争吗？因为刚才提到我们结党纷争的根源是在那里，要自夸，是不是要高抬自己。所以看不到的那些人，你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对不对？因为神是你根本就不把你当一回事，是根本就废掉这些觉得自己聪明、自己有能力的这些人。所以在这里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十字架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这个纷争结党纷争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好结党好纷争的，你有什么好自己自裁的呢？好，这个是被动的。神的工作不是说管，是说停到这里为止。十字架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它是一个积极的，不是这种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节圣经这里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句话是来自于耶利米书的第九章那边啊。那边说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说你真要夸口的话呢，就像用保罗另一句话讲，就是说你就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愚昧，然后呢让显出神的智慧和神的刚强。所以这时候你要夸口的话，你只是夸主耶稣基督而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带来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呢？他就觉得，他就知道，他说主耶稣基督是他是一切。所以他就以主耶稣基督他的一切为事。所以我们就信靠他，知道他能够做的是他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从自我里面被转移开来，转到耶稣基督那里，从人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地步里面转过来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以，就是说，就是这里说的夸口指着主夸口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成了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是在那里同心合意，在那里见证基督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他是当他活在这个地上，他想的是天上的事情，他属于他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就要呼召一群这样子的人，忠于基督这群人，来做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愿意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他基督在我们身上，在这教会里面的心意，就是要同心合意来见证基督。我们也要知道结党纷争是神所恨恶的，因为带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糟糕就是基督的身体被撕裂，见证失落。但是我们要知道，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这肉体想来达到这个合一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靠的是十字架。愿意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十字架的光能够照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看见我们里面自己的愚昧，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自己的软弱。反过来，我们用信心来走这条路，这个信心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不是来凭眼见，不是要来凭好像说，就像这里说的犹太人说我要求神迹，然后希腊人说我要求智慧，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因为这些还是在那眼见的那个范围里面。因为有说要看神迹，其实是通过肉眼来看，来肉眼肉眼来认识神，来认识耶稣基督。用智慧呢，想用思想的眼睛来认识基督，这些还是都在那个，还是说到底了，还是在眼界的范围里面。但主要我们的是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从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行开始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不行的时候，神他自己的工作就带领我们能够脱离这种结党纷争的这种光景里面，并且把我们人心意转回，从我们自己以人我们自己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或者以一个小全体为中心，这样子在地步里面带到以神为中心。所以就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好，我们祷告。天父，愿你借着圣灵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有耳听的我们都来听。愿以你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你的教会建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顺服十字架的带领， 我们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 deny ourselves 来跟随你，愿意你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发表，愿你恩待怜悯我们，愿我们在这你自己的见证里面有份，愿你自己在我们的见证里面世人来认识你，愿万国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自己得那完全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